各位听众朋友，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上礼拜我们提到亚伯拉罕祭献他儿子以撒格的故事，今天我们要谈谈这个故事后面所代表的意义。首先，也许我们可以先去探讨思考这样的一个问题，信仰跟现世的福报是不是一个两难的问题，是不是互相矛盾？信仰一定要遭受到考验与遭受到痛苦吗？信仰在现实的生活上是不是一定要吃亏吗？说不定很多人，很多曾经听道理的人，因此而对信教裹足不前，在传教的方式上，我们基督宗教确实有这样的一个倾向，就是把信仰跟现实生活的福利用两难的方式来表达出来。我们看一看十字架的记号，就是信仰跟舍命的一个记号。信仰代表舍命，在我们基督宗教的圈子里面，有时候也听到这样的一个故事。话说有一位神父，是一位随军的神父，他在演习的时候跳降落伞，不小心降落伞被一棵树的树枝给绊住了，整个人悬挂在半空中。神父心一急，马上祈求天主的解救，脱离困境。神父祈祷说道：亲爱的神啊，你向来就是全心呼求你的人的依靠，让我平安着陆吧。在天上远远传来天主的声音说：忠心的仆人，我一定会救你的，特别是你是我钟爱的神父，但是请你先把抓住树枝的手给放掉吧。这个故事虽然是笑话，是个故事，但是却带有很深的意义。信仰是不是要求人放弃对世界的福利，或者是要求人对尘世的一切利益都要割舍？这种两难的宣道或者布道的方式，固然可以凸显信仰的重要性，但是信仰跟照顾现世的生活是否是对立的吗？或者是这种对立是不是必然的吗？我想这个问题我们应该好好的去探讨，不能误解圣经的原意。在创世纪创造之初，神就委托亚当跟夏娃看守乐园，还叫他们生育繁殖。所以看起来信仰跟现世的照顾应该没有根本本质上面的一种矛盾。我们再看看撒勒曼国王，达维的儿子撒勒曼国王，最有智慧的国王，在他执政之初的时候，他祈祷的故事也许可以补充我们这一方面的知识。撒勒曼在执政之初，某一天晚上 神借着梦境显现给他，对撒勒玛说，你不拘求什么，我必要赐给你。但是撒勒玛他并没有要求神赐给他荣华富贵以及战胜敌人，祈求神赐给他智慧。我们可以在列王记上第三章第九节里面看到撒勒玛祈祷所讲的话。我们听众的朋友要是手上面有圣经，请翻到列王上第三章第九节。撒勒玛说道，求你赐给你的仆人一颗慧心，可以统治你的百姓，判断善恶。这样的一句话，神非常的高兴，不单赐给他智慧，连带其他的荣华富贵也都赐给了他。圣经列王记第三章后续的经文11节到13节就念到，神这样对撒勒玛说话，因为你求了这件事而没有为你自己求长寿，也没有为你自己求富贵，也没有要求你敌人的性命，单单为你自己求了智慧，未能辨明正义。我必要照你的话赏赐你一颗聪明智慧的心，在你以前没有像你的人，在你以后也不会兴起一个像你的人。你没有要求的荣华富贵，我也要赏赐你，使你在列王中一生没有可以跟你相比的。由这一段经文我们可以看到，神的智慧跟神的福，神赐的福祉福利并没有根本的矛盾，两项的恩赐都是来自神，两项的恩赐本身既然来自天主，应该不相矛盾。要是说信仰跟其他现世福报的关系，应该也一个本末的一个关系。这个本末的关系就是信仰了神，一切美好之物会跟着而来，因为神就是一切美好之物的一个泉源。或者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就是追求尘世现世的福报应该以合乎信仰为指导的原则。我们看到信仰既然跟现世的福报并没有根本的矛盾，那么我们会问这个问题，为什么这一种信仰跟现世福报的两难经常会出现？就以这个亚伯拉罕献祭儿子的故事，就是表达出来这样的一种两难。这样的两难是为了凸显神的超越性，凸显一个由神而来的无可言喻的一个礼物，以提升人的境界，从生理的生命、精神的生命到一个灵性的无限丰富的生命。这种讲法跟表达的方式，两难的讲法跟两难的方式，在我们现实的生活中 偶尔也会碰到的，所以并非是完全不可理解，而是带有相当深的启发的作用的。我们可以经常碰到、想象到这样的一些例子，就是在恋爱的人里面的经验，他们也许会特别强调凸显不讲理的一面。这个爱人之中也许会听到这样的对谈：你爱我吗？你爱我的话，你今天晚上不要读书，或者你今天晚上不要工作。有时候刚好是在最紧急准备考试或者工作的前夕。另外，除了在这些恋爱中的人中间的故事，事实上很多的时候也是生活中真实的考验。多少次我们听到我们的身边发生的事情，有人为了奔丧，奔父丧母亲的丧，放弃了考试，为了健康放弃了赚钱，为了照顾父母生病放弃了出国读书，为了供给弟妹的学费放弃了升学，或者是延后了结婚的时机。这些事情啊，都是时有所闻的。虽然中国人我们不喜欢两难，在中国人的传统里面呢，我们很喜欢大团圆，大团圆的喜剧的一个收场，或者喜剧的表达方式。但是两难随时会发生在我们的身边，而且两难本身应该是带有积极的意义的。就以亚伯拉罕献祭儿子的以撒格的故事里面，我们就可以了解在这个故事发生这个过程，我们可以看到亚伯拉罕的信仰，也看到神在整个故事里面被亚伯拉罕的信仰所感动。又是没有这样的一个两难，很难看得出来亚伯拉罕那么深的一个信仰。换句话说，这样的一个故事会把人跟神的关系带到一个更高的一个境界，更亲密的一个境界。在意义来说，除了信仰跟尘世福报的两难，我们也可以看到另外一个主题，就是因信成义的人生。亚伯拉罕他是信仰之父，信仰之父啊的一个条件就是他的信仰可以是个无条件的信仰。这种信仰可以把亚伯拉罕跟神的关系变成一种诚义的关系。什么叫义？正义的义，正义公道的义。义代表一种秩序，正义本来是一个社会上面的一般的用语。所谓正义啊，就是指正确的人际关系。圣经里面的诚意就是代表神人之间的一种正确的关系跟秩序。因为信仰指向人对神的信从，人信从神，在神这一方面神会给人祝福。对神的信从 就是人生的责任，人生的意义。我们中国人经常也提到自然，道法自然，自然就是一个秩序。中国人很重视秩序，要是失去秩序啊，就会招致天灾人祸，招致劫难，劫数难逃。这些都是我们文化里面经常听到的。在基督宗教、犹太教里面，这种的秩序是用正义来表达出来，是用神人关系来表达出来的，可以跟我们中国的文化重视这一个秩序、自然，有时候也用常，正常的常来表示出来。我们都追求常，都要躲避，都要避免非常的发生。这些我们文化里面的重点，事实上跟这种诚意的讲法，都是反映出来一种秩序。在我们的上下文就是天人的秩序。那么在我们前面提到的神喜欢被亚伯拉罕一人那种近乎呆板的我在这里的一种服从所感动跟打败。亚伯拉罕我们上礼拜曾经提到他的一个口头禅，就是我在这里，神叫他去把他儿子给祭献了，他说我在这里，神叫他，他的刀已经悬在空中，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他也说我在这里。这种近乎呆板的机械式的我在这里的讲法，就是神所感动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关键。这种我在这里，好像在我们传统里面的一种所谓对神的无所求、无所求的一种信从的一种心态。那么从天父的观点来看，亚伯拉罕献儿子也是天父祭献耶稣圣子的一个预象。天主父派遣圣子来到人间，接受万般的屈辱而死。天主子耶稣为因信诚意做了一个最佳的说明。今天就讲到这里，再见。